好，各位姊妹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讲到经文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，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安营在以便以谢，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。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，两军交战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，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。百姓回到营里，以色列的长老说，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，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。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。好，我们来看这前边哈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出现了战争哈，就是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要作战啊。然后我们会发现哈，当教内出现这种极大的罪恶的时候，就像以利两个儿子这样的罪恶，而且呢，有人还包庇他们啊。就是说在犬类啊，在教会当中得势的时候，而且教会不去纠正这个错误的时候，上帝就会兴起外面的仇敌来打击以色列。今天说打击教会，这就是说上帝，因为上帝要借着这外部的攻击来改变教会里的这种罪恶的现状啊。所以说神呢，通过兴起这强大的外族仇敌，找机会拆毁掉不悔改的教会，并且铲除教内的恶人。最后示罗这个地方被拆掉了，我们知道后来移到了什么，移到挪伯城，到最后就到基列耶林，然后最后这个约柜到哪里，就到耶路撒冷啊，实际上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来看啊，你看第一节啊，这个第三章的最后一节说上帝通过撒母耳把他的话传给以色列，但这句话在原文圣经当中，它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啊，说然后是这样，撒母耳的话传遍了以色列，说就是说撒母耳的话，上帝在兴起撒母耳，借着撒母耳说了很多的预言传遍以色列。与此同时，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就是产生了争战。你注意这个词，就是说一方面上帝使用撒母耳大大兴起撒母耳，另一方面呢，上帝却用仇敌来攻击以色列。你注意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，说他们便安营在以便以谢，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。我们来看哈。对的，往大里。好，这是非利士人的地方，这不是以色列人。然后以色列人在什么？在以便以谢，非利士人在亚弗啊，就在这个地方啊。我们来看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回去。我们来看啊，一方面呢，上帝大大使用撒母耳，然后让他成为先知，让他越来越有恩赐；另一方面，上帝就把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征战打响了。所以说你看，在上一章结尾的时候，撒母耳在神面前长大，而越来越有恩赐，神大大使用他。然后另外一方面，神为什么把非利士人兴起来呢？是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除掉以利的两个儿子，折断以利家的权势，就像预言一样，我必折断你和你父家的权势。所以说神呢，你要知道，神从来都会站在那些忠于他属于他的仆人，他会为像撒母耳这样的仆人呢扫清他侍奉的障碍。因为撒母耳起来了，你要知道谁会辖制这个撒母耳，让他不能好好侍奉，那只有以利和他两个儿子。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才是撒母耳在上帝家中侍奉最大的障碍，也是以色列人的绊脚石，因为他们绊倒很多以色列人。就是说这一家子哈，不敬畏上帝，却占据着圣所的侍奉，享受着以色列人的奉献，这绝对会大大的影响撒母耳。你要注意啊，这大大会影响撒母耳的侍奉。所以说神一边兴起这个仆人，一边在为他扫清障碍。你不要把这个非利士人打以色列人这个事情看作一个坏事情，这是打醒以色列人，这也是在为那些真正的仆人去扫清侍奉的障碍。因为假的仆人不除掉，真的仆人传道传不出去，也没人听，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说你后来看到在这个约柜到了基列耶林的时候，大概过了20年的时间，以色列人才开始真正的去悔改啊，你可以真正的悔改。所以说到最后上帝制服以色列的时候，也是使用撒母耳。当撒母耳做以色列士师的时候，以色列中享受着太平，享受着平安啊。所以说你看啊，在4章9节啊，非利士人急眼了，说啊，你要大做大丈夫，免得你当希伯来人的奴隶，就像他们现在当你的奴隶。也说那时候以色列人他在做奴隶服侍非利士人。以色列人在那时候并不是自由之身哈。其实你看这个史诗记啊，你再看到这个 路德记，再看到撒母耳记，你会发现，自从参孙把腓力斯人消灭之后，以色列人很长时间没有做过奴隶了。但在这个期间是做奴隶的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教内有罪恶，教内有恶人占据着侍奉的位置啊，就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啊。所以说，你不要把有的时候上帝兴起外邦的仇敌，这有时候不都是坏事情？有可能上帝是借着这个外邦的仇铲除教内的恶人啊。说他们安营在以便以谢，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，腓力斯人安营在亚弗。我们看以便以谢是什么意思啊？帮助的意思啊，帮助的意思。后来在二十年之后啊，以色列人终于在撒母耳祷告之后胜过了腓力斯人。撒母耳说，那时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到如今才帮助我们，然后立了个石头叫以便以谢，以便以谢就是帮助的石头啊。这个亚弗是什么意思？你看这里哈，你看到第四节往后说，腓力斯人听说约柜来，就说你们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，免你们做奴隶。这个亚弗就是这个意思，你要刚强，知道什么意思了吧？这本质上就是说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个的意思好像就是说我靠上帝，求上帝帮助我，这个好像是什么，什么也靠不住，咱自己上去拼吧，就这样一个意思啊，明白了吧？所以说两个人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啊。但是在这场战争当中，你注意哈，有一方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，以色列人，他觉得神必保守帮助我们，甚至最后把约柜都抬来了，有没有胜利？没有胜利。另外一方面，最后啥也不信了，说咱就拼了吧啊！但是最后人家赢了，最终的结果是上帝的子民输了，然后仇敌赢了。你要注意哈，所以说以色列人指望这个地方叫以便以谢，就是神能帮助我的这个地方，但最后被上帝弃绝了，不单没有得到帮助，反而受到羞辱，而且两次战争一次比一次惨，一次死的人比一次多，最后约柜被掳了啊，你看最后约柜被掳了，看到没有？后来另一个地方起名叫以便以谢，那时候真的是上帝帮助了。所以说这时候的以色列人的信仰其实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以利和他的儿子已经混乱以色列很久了啊，已经混。然后腓力斯人呢向以色列人摆阵，说战斗越来越激烈，以色列人在腓力斯面前被击打，他们在战场上被击杀了4000人，第一场战争就死了4000人。然后后来就是反省嘛，说今日为什么上帝击打我们不祝福我们呢？啊，后来也想把约柜抬来吧，有约柜在就能避邪，有约柜在就能蒙保守。你看他说，好让他来到我们中间，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。你注意哈，另外一次在撒母耳记上的13章，扫罗也干过这种事情。扫罗那时候是他已经离开上帝的时候，他开始不干正事的时候，他为了打胜仗，他就把约柜搬过来。所以说这种行为是错误的。在你信仰有错误，在教会里面有罪恶的时候，有恶人的时候，你不处理这些教内的问题，你强行捆绑上帝的名，你说上帝跟我们同在，最后的结果不是的。啊，最后结果一定不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在以色列人被奴役期间呢，以色列人为了摆脱腓力斯人统治起来跟腓力斯人打仗，但是最后遭遇了失败。你会发现个问题，他们没有看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失败。以利纵容他两儿子作恶，这是他们失败的根本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以利的家不被废弃，恶人不被就是说清除掉，那么永远也赢不了。你不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你看以利的两个儿子作恶的事情，是吧？他让很多人就是甚至藐视信仰，然后最后怎么样？他父亲还不禁止他们，即便在神人宣布了咒诅之后，他还是不听。所以说，当教内有不敬畏神的恶人，耶稣说：“你们看见当毁坏可憎的站在不该站的地方，你就逃吧。”啊，所以说。以利和他的家才是以色列落败的原因，他连累整个以色列受苦。但是以色列人那时候看不清啊，他们把失败的原因归于没把约柜抬上来。这就是说那时候以色列的信仰是什么呢？就像今天异教徒一样，带一个珠子啊，是吧？带一个什么东西说，哎呀，这东西保平安啊，什么辟邪保平安啊，是吧？ 就好像有的人他指望自己家里挂一个十字架是吧，辟邪保平安，这就是说把上帝的约柜当成一个什么，一个异教的一个装饰品。那你这样跟求佛跟求那些什么异教的神没有什么区别是吧。所以说这就导致了更大的这个失败和羞辱啊，更大的失败和羞辱。于是民众呢派人到示罗啊，你注意哈，派人到示罗，从那里啊把什么抬来，把坐在二基路伯之上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过来。注意这强调约柜说得很清楚，把约柜的结构表现出来。约柜上有一个，约柜是一个柜子，然后两个基路伯在上帝面前，然后上面是什么，上帝的宝座，施恩之座啊。而且呢这也说了，说在示罗那里呢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和神的约柜在一起，何弗尼非尼哈，往上两行你注意哈，约柜是什么，两个天使，然后有上帝，然后那时候以色列中是什么，两个祭司和神的约柜。你注意啊，这句话不是白说的，我往后和你讲这句话的意思。所以说首先呢，以利的两个儿子能够啊非常自信的来到战场，谁给他的自信啊，这是上帝要灭他了啊。他们也相信自己能靠着约柜得胜。然后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哈，约柜的样式和结构是什么。约柜首先强调有两个基督伯安在施恩座，施恩座上坐的谁啊，是上帝啊。基督伯是面对着上帝去侍奉，也就是说这个约柜它是照着天上圣所聚会的样式去造的。在天上是什么，圣天使在那，在上帝面前这样张开翅膀侍奉，让上帝坐在宝座上显出他的荣耀，对不对？两个天使在上帝面前，两个祭司也在上帝面前。两个天使，两个祭司，就是那作恶的、堕落的天使，啊！所以说，天使犯罪要被从天上逐出来。耶稣说：“我曾看到撒旦从天坠落，是吧？”那么两个祭司作恶，也是在神面前作恶，那么他就要被废掉，他就不能再侍奉了。上帝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他两个杀掉，对不对？在古时候就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论是在天上天使侍奉神，还是在地上我们侍奉神，我们侍奉的都是圣洁的真神。所以说你看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在神面前献上了污秽的燔火，然后火从天降就把他俩烧死了。然后上帝说什么呢，我要在亲近我的人中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，对吧？当后来约柜抬到伯士麦的时候，杀了70+5万人，为什么呢？他们说谁能在圣洁的耶和华面前侍奉呢？你要注意哈。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在天上天使侍奉神，在地上人在教会侍奉神，其实是一件事情。此时此刻在天上有圣天使在侍奉上帝，此时此刻在地上在门中间，我们作为上帝所洁净的人，作为圣徒也在侍奉上帝。所以说无论是天使在天上侍奉神，还是在地上人侍奉神，它都是一件事，因为将来都要回到天上侍奉神。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在那时候约柜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但是上帝不实行任何的拯救，因为那两个侍奉的人是恶人。但是后来以色列人战败之后，约柜被掳到外邦的时候，神却通过这个约柜显出了他极大的荣耀。你看后来这个约柜到了腓尼世纪到处都是荣耀啊，对不对？因为约柜是照着天上圣所的样式造的，在天上圣天使侍奉圣洁的神，在地上圣徒侍奉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情，我必为他成全，我都住在他们中间。所以说你在这里你要注意约柜这个结构。你看无论在哪人有两个人奉我，两三个名奉我的人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，对不对？约柜所强调的是圣洁的神和他所分别为圣的人同在的这样一种关系， 你明白吗？约柜不是一个宗教饰品，不是说我拿着这个东西可以去辟邪，是吧？我扛那个东西战无不胜，不是的。约柜本质上强调的是什么呢？无论在天在地，圣洁的神需要圣洁的神要求是圣洁的人去侍奉他，对吧？所以说祷告就说什么呢？愿你的国度怎么样？愿你的旨意在天上成全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是吧？这不，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，求你使他们成圣，我为他们的缘故分别成为圣，也叫他们因真理成圣。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。所以约柜当中有侍奉神的天使，在地上有侍奉神的人，然后还有什么神的荣耀。所以说你本质上要注意一个问题，约柜无论他被掳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，在任何的人当中，你真正的分别为圣的啊，你不去作恶，你真的敬畏神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人，哪怕我们就几个人，神一定会保守。因为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归于平安归于他所喜爱的人，他所喜爱的只能是圣洁的人。所以说约柜他不是世人眼中那种异教的饰品，你看有人带个佛珠带个异教，或者是有人基督教里面拿个十字架，或者你看那伊斯兰教都贴一个什么平安，那些叫迷信，我告诉你那些不管用的。你人不圣洁，你不爱主，然后你也不是分辨为圣，你不敬畏上帝，你作恶，你像你两个儿子一样，你扛着约柜去打仗，你也会死啊。所以说约柜它不是一个物品，你注意哈，它本质上是在展示人和神如何同在的一种关系，就是要想侍奉圣洁的神，你也要圣洁啊。侍奉在圣洁的神周围的一定是圣天使和圣洁的人，不然的话神不会维系这种关系。天使犯罪不圣洁，上帝把天使从天上扔下去，那么以利的两个儿子作为祭司，他侍奉上帝，他不圣洁，上帝就接着非利士人把他杀掉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他不能容忍无秽的人在教会当中，哪怕教会里边大家都好，就有人进来作恶，那你不除掉他也是不行的。所以说神借着非利士人之手杀死以利的两个儿子，废掉以利家，是为了撒母耳，为了以色列当中那些当中还愿意真信的人啊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废掉以利家，上帝说要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就是像撒多那样的啊。所以说天使侍奉神，忠心的祭司也侍奉神啊，夺过他的一千来给他一万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有余，想要给加给他交有余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，把这无能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不要哀哭切齿了。凡敬畏上帝的，凡是在上帝面前在教会里边不作恶的，上帝会多多的恩待他，让他继续侍奉。那作恶的夺掉他的在教会里的权利啊。所以说你会发现，我再强调一下，这个约柜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。你说你看材质来说，它你好像觉得它是一个木头材质，是吧？非人一听也挺吓人，哎呦，这上帝的约柜来了，是不是他们的神要借着某个饰品来显能力来保守他们呢？其实不是的，约柜所体现的是在一个圣洁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，神跟人的关系啊。所以说你要知道约柜它代表什么，约柜其实还是在讲人。今天如果我们都彼此相爱，我们敬畏上帝，我们教会里不做恶事，那么我们在神面前，神跟同您那么着，我们就像一个约柜一样，就跟在天上圣天使在上帝面前一样，所要的就是分别为圣。分别为圣我们之前讲过，就是不结交恶人，不沾染他的污秽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啊。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，以色列人就大声欢呼，地变震动。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，就说在希伯来人的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？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。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，说有神到了他们的营中，又说我们有祸了，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，我们有祸了，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大能之神的手呢？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。非利士人啊，你们要刚强，要大丈夫，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隶。 如同你们做他的奴仆一样，他们做你的奴仆一样，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，以色列人败了，各向各家奔逃，被杀的人甚多，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，神的约柜被掳去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也被杀了。看这里哈，当耶和华的约柜来到营中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大声欢呼啊，说这个地都喊得地震了啊！可见他们相信这，他们认为的这一套啊。说非利士人听见声音就说，在希伯来人的营中这么大的欢呼声是什么回事呢？他们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，非利士人就惧怕，说有神明进到营中，又说我们有祸了，因为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，我们有祸了，谁能将我们从这些大能之神的手中拯救呢？就是那些从前击打埃及，在旷野用各种灾殃击打埃及的神。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，以色列人这时候和非利士人信的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相信约柜能避险。那你的信仰跟仇敌、跟外族、跟异教徒一样，那这信仰能救你吗？那信仰不能救你。甚至非利士人还读过圣经呢，他知道啊，有出埃及记是吧？有过红海，外邦人听见就发颤，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。啊，所以说他们也害怕，啊，他们也害怕。然后这时候呢，你会发现非利士人什么都不信了。这时候用外文的话叫，他们叫信，他们的认为信神不如信自己，啊，非利士人就说啊，非利士人啊要刚强，要像个男人啊，像个男人哈，两次哈，要像个男人啊，免得你们成为奴隶啊，就像他们现在当你们的奴隶一样。你们要像男人和他征战。这时候什么都不信了啊，也不信什么假神，就是拼吧。非利士人进攻，以色列人就被打败了。他们各自向着帐篷走，然后事实是这样啊，以色列步兵中扑倒有30000，被杀的甚多。所以说啊，信错了，跟不信的结果是一样的。啊，你觉得上帝与你同在，但是你教会里边有问题，上帝不跟你同在，你就跟那些只信自己的人比，你还不如那只信自己的。我说信错了，还不如信自己。不是信错，就是信错了，还不如什么都不信的，知道吧？一个有问题的教会啊，还不如一个完全不信的外邦人。所以说你会发现，以色列人抬了约柜来，比之前没抬约柜来死的还惨。没抬约柜死4000，现在死多少？死30000。他们相信神必保守，啊，最后输给了爱拼才会赢的外邦人，啊。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跟你讲的哈，在开打的时候两边，一个叫以便以谢，就是神必帮助，一个叫什么呀，叫拼啊，上帝站哪边，上帝最后站在拼的这帮人这边的，站在这外族人不信的人旁边，因为什么呢？上帝感觉这帮人还不如这帮人啊。说约柜被掳去了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死了。上帝说的很清楚，以利的两儿子同时死在一天，这将成为以利家开始遭灾的一个证据和开始啊！从这个事情开始，上帝就正式的开始要废掉以利家，为撒母耳铲平道路啊，铲平道路。我们看12节到这个最后一节哈，来，我上来，我上来，这个我们我上。这个我们刚刚读过了，我来讲一下重点。你看我这蓝色的部分哈，以色列败了回去报信的时候，以利为什么事情着急呢？为神的约柜着急啊！啊，提到以色列人死了，他没想什么，但是提到约柜被掳的时候，他就一下长到后边摔断脖子死了。然后接下来啊，以利的儿媳听见约柜被掳去，然后就、一下子就难产生产。然后人家说他生了儿子他不放在心上啊，他就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以加伯，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约柜被掳走了啊，强调荣耀离开以色列，因为神的约柜被掳走了啊。你表面看哈，好像以利和他儿媳妇还真不错，连自己命都不在乎，这么在乎上帝的约柜、上帝的荣耀啊，好像为神的事情担心超过自己的生命啊，甚至为此好像看着跟殉道一样，一个是一后边三个给摔死了，另外一个是生孩子一下子给疼死了，好像都是为了上帝死的，其实真的是这样吧？事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哈。说有一个便雅悯人啊，从镇上急忙跑来，当日就跑到示罗，说他衣服撕裂了，他头蒙灰。这是一个人，就是说开始反省、开始悔改的一个象征啊，你知道吧？救援人怎么悔改啊？遭灾之后撕裂衣服，平安蒙灰啊！那时候看到以利坐在位置上观望，说以利的心啊，为神的约柜担忧啊。说那城人进来报告，全城人都哀嚎，哀嚎是什么？痛哭流涕的意思啊！以利听了哀嚎声，说：“这喧嚷，这是什么声音呢？”那人急忙向以利报告，所以报信的人披麻蒙灰，全城的人也都痛哭哀嚎，唯独以利没有痛哭哀嚎，唯独以利也没有任何的哀伤。这个存活的人还有全城的人都知道灾祸来了，该在上帝面前披麻蒙灰了。但是做事师的以利，以色列人死了那么多，他儿子也死了，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悔悟啊！你注意哈，说以色列以利是98岁之子，说他眼神呆滞，然后没有看见，没有能力，不是说瞎子哈，就是说就这样，就迷糊了。就是说你看，自从以利容忍他两个儿子在圣所作恶他不管之后，他的属灵上在逐渐的衰败，已经衰得很厉害啊。98岁并不是最老的年龄，在历史上列祖有活到175岁的，照样属灵上很清楚，对吧？摩西活到120岁，属灵仍然很清楚，而以利呢在不断的倒退。所以说你要注意，这时候的以利他无论说什么想什么都不是正确的，因为第一他没神的同在，第二他属灵上已经昏暗了，他全是错误的观点和错误的话啊。说那人对以利说，我是从镇上逃来的，我今日从镇上逃跑。他说我儿事情怎么样了？报信的人做见证说，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 面前逃跑，民众遭遇了大屠杀。注意哈，不是战争了，就是一方面人单纯的屠杀另一方面人。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也死了，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了。说然后甚至是这样，当报信者一提到约柜，以利就从他，注意哈这个词，叫荣耀的宝座上，然后往后就跌下去了。说在门旁折断了他的颈项，他就死了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作呢？说因为他年纪老迈，并且反应迟钝。他审判以色列四审，你注意哈，这个年纪老迈、反应迟钝和双眼迷惑，我告诉你，他都不止人的肉体衰老，因为人肉体都会衰老。圣经不记载这些，圣经当提到这些事情，他一定在讲你的属灵的方面，你知道吧？就你这个人属灵是不是敏锐？你是不是还有恩赐？你是不是有正确的看见？啊，以利都没有了。又衰老又糊涂又眼昏眼瞎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悔改啊！以色列人死了30000人，你没有感觉吗？你没有任何感觉吗？所以说你看，以利今年，以利死的那年98岁，他在以色列做事师多少年？40年。也要说以利呢一生在圣所侍奉，早年轻的时候做祭司，60岁以后做祭司，做事师，然后为以色列人求问。所以说你会发现，这个人本来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很有恩赐的仆人，很少有人啊能够这么多年一直在侍奉，但是你会发现他结局却是非常的惨。为什么呢？在第二章说的很清楚，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你儿子践踏教会，所以你也被藐视。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他的儿子作孽自遭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一个人尊重上帝，在教会里边守规矩，不做恶事，那么上帝就尊重他。就像撒母耳一样，一个人不尊重上帝，在教会作恶或者纵容作恶的，那么上帝也必不尊重他。所以说弟兄们，你们蒙召为了得自由，我们在教会有自由，但是不要当自由当做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。就是这样。说然后与此同时，他的媳妇儿菲尼哈的妻子即将生产， 他听见了关于约柜被掳的消息，他的公公和他的丈夫都死了，他就屈身生产，因他疼痛淋在他身上。然后当他将要死的时候，那些站在他旁边的女人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因为你生儿子。他也不回答，也不放在心上。他孩子起名叫以加伯，以加伯的意思就是荣耀没有了，荣耀没有了。他说荣耀从以色列移开了啊，上因为上帝的约柜被掳去，而且什么，他的公公和他的丈夫说荣耀从以色列离开了，因为约柜被掳去。你注意这两句，你往上。以利的儿媳和以利一样，他只关注一件事情，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，约柜掳去了啊。至于以色列死多少，他关不关心呢？并不关心啊。我们来看哈，所以以利和他儿媳为整个以家人是一样的人，他们关注神的约柜，并且啊，他认为神的荣耀是跟他公公、他丈夫是否还能在圣所侍奉绑在一块儿的。你看往上，你看，荣耀以色列离开以色列，约柜被掳，并且还有个原因就是他公公和他丈夫没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所谓以色列的荣耀，就他家常常面面在教会有吃有喝，然后任意而行，这是他家。你发现这个女人也很奇葩哈，以利他儿子在教会里面做这么多恶事，他毫不在意。这个女人是谁啊？是腓尼哈的老婆。她丈夫在教会作恶，还在教会怎么样？和那侍奉的女人去行淫，她没有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今天一个外邦的女的，她老公做这种事情，那人家外邦女人也容不下去的。可这个人，她只关注荣耀，她这个荣耀到底是不是上帝的荣耀？我可想不是的。所以说，他们真正敬畏上帝呢？真正关心血与约柜吗？不是的，整个以色列都知道以利家的恶事情，他不知道吗？他难道不知道今天今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所以说，我们再重申一下，上帝的约柜并不是异教那种辟邪的物品，约柜本质上是什么？是圣洁的神让圣洁的人在神面前侍奉，是这样一个见证啊，这就是约柜。所以说约柜里边，在天上圣天使侍奉神，然后天上的神显出荣耀，在地上圣徒侍奉主耶稣基督，然后耶稣基督的荣耀显在教会当中，这才是真正的荣耀。神得荣耀的前提是圣洁的神周围是圣洁的人或圣洁的天使。看到没有，在以西结书里边刻意的展示一下这个圣天使怎么去侍奉上帝的，你去看一下，对不对？看到没有？所以说，你不要光把眼目盯在这个约柜上，只要有圣洁的人的地方，就是神临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人想挨近神，你要圣洁，不然的话就是自取灭亡。所以说啊，以利的儿媳妇说荣耀离开以色列，荣耀真的离开以色列，荣耀没离开以色列。我跟你说啊，神的荣耀从来不会离开真正的以色列，真正的以色列也不包括以利和他两个儿子这种人，真正的以色列是由撒母耳、大卫和撒都这样敬畏神的人组成的，真正的以色列是今天这些真正的敬畏神的牧师和基督徒组成的，这才叫以色列。你肉身是以色列人，你不一定是以色列人，只有里边做以色列人才是以色列人。所以说往上点，所以说你看后来约柜被掳到外邦了，非是人反而最后献赔罪礼物，要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，所以荣耀从来没有离开以色列，因为荣耀归以色列的神，又没归外邦人的神，哪里荣耀离开以色列啊？所以主呢从来不会离开以色列，主也从来不会离开真正的教会，离开主也不会离开那些真正敬畏上帝的人，他只离开上以利和他儿子这样的人啊。那些真正敬畏他的，遵循他命令，像撒母耳这样的，像大卫这样，像撒都这样的，神从来不会离开他。所以说你会发现啊， 任何的事情临到以色列，包括非利士人败仗了，约柜被掳，最后约柜回来，这其实都在上帝在证明一个事情，谁属于神。上帝在证明那侍奉在神周围的那些圣，那到底是圣天使还是圣徒啊？所以说你会发现往上往上对，另外一个哈，我们再讲一个事情，人需要需不需要为约柜担心呢？答案是否定的，上帝不需要你担心。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以色列很多女子为耶稣哀，耶稣说不用给我哀哭，你为自己和你孩子而哭吧，是吧？因为上帝是永生的，因为约柜是上帝的约柜，上帝怎么会让他的约柜受损失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说约柜不需要人扶，神的荣耀也不需要你去保护。你看那个大卫最后要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结果那个牛失前蹄，然后那个叫什么，那个人叫什么那个乌撒说我得赶快扶住约柜，然后上去刚一张手就怎么样，上去把他杀了。你要知道为什么，如果神的约柜啊，这是真神，他还要你去保护着他，你去担心着他。哎，你说这上帝哪一天他被人伤害了怎么办啊？这上帝哪一天让人羞辱了，哎呦，这上帝要是被人按在地上打怎么办？哎，我好替上帝担心啊！你这不有毛病吗？你看那个以利和他儿子多和的儿媳妇，哎呦，我担心上帝的约柜。那个说，哎呦，我以荣以色列，你不要在那装啊，你只是担心你自己而已。你不是担心荣耀离开以色列，你是担心荣耀离开你自己了。你是担心以后啊，你的家再也不能像腓尼哈一样在教会里边乱搞事情，借着侍奉去贪钱了，你永远不可能了。啊，所以说上帝的名啊，上帝的约会啊，上帝自己就会保守。啊，上帝从来不会离开真正的以色列，也不会离开真正的仆人。他只是离开那些在圣殿在教会作恶的人，还有那些姑息他们不禁止他们的首领。所以说神的约柜需要人去保护，去担心，去哀哭，去难过吗？完全不需要。上帝自己就创造天地万物，上帝自己解决所有人的问题，上帝还需要等你去扶他吗？你扶他把你也杀掉。所以说人啊，不应该为约柜担心，人应该为自己为什么遭受灾难，自己这些年到底哪一些做错了，是吧？到底是不是沾染了不洁，教会里边是不是有恶，你应该为这个事情去难过。以利啊，他应该难过什么呢？那在战场死的这啊34000人，这些弟兄他们将来能不能得救？他们就这样白白死了，他们的灵魂将来去哪里，还能得救吗？这才是一个仆人应该想的事情啊。如果一个人，如果一位上帝啊，他需要你去用手去扶他，那么他不是真的。告诉你，你看那老多老多的那些宗教啊，那些观点，那些包括世上一些宗教，他得靠着把他的宗教立成国教，或者说你不信他，他就杀你，他逼着你信。那他的神能是真的吗？那不是的，对吧？那约柜进了非利士地，那大滚那双手都折断了，最后非利士人赶快得把他神保护起来，那证明这神绝对是假的。耶稣说嘛，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不要为我哀哭，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哀哭，因为他们要遭灾了。所以说与其担忧约柜，与其为耶稣哀哭啊，每年过圣诞节看着三个教会的，哎呀，主啊，你死得好惨啊，就这样，没有意义。人应该为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和罪恶和不洁去哀哭。人当思想自己是否真的敬畏上帝，是否真的成为圣洁。人以利啊，整个以色列啊，他应该为那些被他们罪恶连累的以色列人去哀哭，因为他们为了以利家的罪恶白白的死了。 这以色列人到底最后能不能得救呢？以利并不关心。所以说我问你啊，神在乎的真的是那一个啊，那一个柜子吗？你要想想这个问题，神在乎的是人，神在乎的是这些人，这些以色列人基督徒他将来能不能得救。约柜是一个象征，约柜并不是一个用来辟邪的物品啊。所以说那个时代的以利面对上帝的审判和咒诅，以及为了他们的罪恶搭进去的这34000条人命，以利和他的儿媳妇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。那个逃回来的还知道平安蒙恩，全城的人还知道哎，嗷呼嗷呼在那痛哭，但是他们好像石头，像心像石头一样硬啊，没有一点的怜悯，自己家的恶行连累了整个以色列，最后说我在乎的是上帝的荣耀，卡本死了。另一个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，卡本死了。所以说以利家的人哈，无论是以利还是他儿媳妇，既不敬畏上帝，也不爱弟兄，也不爱在乎弟兄的死活，也不在乎以色列人灵魂是否得救，他只在乎自己的荣耀地位，然后到死了还摆出一副关注约柜敬畏上帝的脸庞。他们在乎的是什么呢？从今以后啊，约柜没了，再也没有办法统治以色列人了，再也没有办法像从前一样拿以色列人的祭物去养肥自己了。所以说当灾难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们不在乎，他们不在乎。所以说我跟你说啊，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媳和他的儿媳啊，真的是假冒伪善。你知道假冒伪善到什么地步？到死了还要装出自己敬畏上帝来，这就是真正的假冒伪善。你明白吗？到死了都没有一颗爱弟兄的心，到死了都想着要装出一副一切为上帝的嘴脸。其实他们所哀哭的不过是自己的荣耀，不过是自己的利益，因为以利家要彻底的废去了，借着神的约柜敛财的这种时光一去不复返，再也不会有。所有像以利和他儿子一样的人结局都必如此，因为上帝从来都会废掉假信的，兴起真信的，铲除假信的，让真信的去侍奉。而约柜的结构就是如此。约柜是什么？在天上圣洁的天使侍奉圣洁的神，在地上圣洁的人侍奉圣洁的主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